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中国的疫情啊，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也是非常关心的，尤其在中国可能还有很多的亲人或者朋友。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些地方的新闻和跟您有关的新闻消息。因为马上就是圣诞节了，明天就是圣诞之夜了。那么，但是呢，今年啊，如果您是在最后一刻才寄出圣诞礼物的话呢，有可能啊，你的礼物可能没有办法及时送达。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一场严寒的风暴系统，而这个风暴系统呢，袭击了关键的包裹配送中心。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 ，UPS 和联邦快递 FedEx 分别发出了警报，让他们客户知道风暴迫使他们公司把工作人员的安全放在优先于送货速度的位置。像 FedEx 在今天上午就在网站上发布说，受到风暴影响，全美各地承诺为12月23号，也就是今天，或者说12月24号周六送达的服务可能会出现延误。他们也承诺会尽最大的努力提供服务。联邦快递表示，孟菲斯和 Indianapolis 两个配送中心呢，受到暴风雨的影响特别大，这就意味着经过这些地方的包裹最容易出现延误。那么在这个地区的 UPS 中心哈，也是这样的。 UPS 在前天晚上，昨天晚上就在网站上发布消息称，美国几个地区的重大天气变化呢，正在影响 UPS 航空和地面的网络，包括他们是在肯塔基的 Louisville 和Illinois 州的 Rockford 的枢纽，因此呢，这些地区的一些送货和取货服务会受到影响。这两个快递公司都告诉客户，如果你想要了解你的包裹到底到达了哪里呢，可以在网上追踪哈。那么其实呢，这一场风暴造成的干扰并不限于包裹运送。根据国家气象局，今天有2亿多人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冬季天气的咨询或者警告之下。那天气预报在今天的声明中说，气象局发布的地图描绘了有史以来最大范围的冬季天气警告和建议。那么根据一个网站啊，叫 Flight Aware， 它是追踪网站，追踪所有的这些飞航班哈，今天呢有近9000个美国境内进入美国或者离开美国的航班被取消，9000个航班被取消哈。那么对于那些想要回家过节的人呢，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混乱。而今天上午呢，有超过458000个家庭和企业停电了。那么取消的班次呢，刚才讲过了9000次哈，那么总的延误总数哈，延误的班次总数是超过24000个，哇，所以呀，我们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哈，的亲人或者自己呢，不会太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受到影响呢，大概也就知道原因了。
是的，就这次的这个圣诞假期呢，可能会面临到这个有这个天气比较严厉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兴致。那出游呢，还是要小心安全。那我们再看到下一则这个加州的新闻，是加州的商业珍宝蟹季呢，会在12月31日开始。这个是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在22日宣布的，在被推迟了3次之后，加州商业珍宝蟹季节终于要在新年前夜开始了。那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观众、听众朋友们会觉得是一个好消息。 那之前呢，为了要保护座头鲸不被捕蟹笼和浮标线缠住，加州珍宝蟹季的时间是被缩短了。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表示，目前一些鲸鱼仍然留在旧金山湾沿岸附近的冬季觅食地，因此在诺索马门多西诺县这个界限以南的所有地区，只允许放置以往一半数量的捕蟹笼，不允许能够放那么多捕蟹笼。那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门还表示，上周他们在这片地区是发现了大约24头的座头鲸，还说呢，由于肉质不佳，门多西诺县、Mendocino、红宝县、Humboldt 还有德尔诺特县、Del Norte 的商业捕蟹活动也被推迟了。但是呢，最近的测试又表明，螃蟹已经准备好上市了。螃蟹产业是加州的这个主要渔业之一哦。螃蟹在节假日期间是尤其受欢迎的。商业捕蟹季通常是从11月15日开始。但是呢，这个座头鲸它可能会连接在这个重型商业捕蟹笼的这个垂直绳索缠住，它们可能会被这种捕蟹笼上的这个绳索缠住，有可能会拖着这些绳索四处游荡好几个月，导致它们受伤、饥饿、精疲力尽，甚至被淹死。那这个座头鲸会被淹死，是因为他们都是要上到水面上去换气的嘛？就很多这个赏鲸船可能有时候都会看到鲸鱼这个上到水面换气的这个场面，就是要看这个画面。那所以呢，这个捕蟹笼上的线可能会导致他们如果是拖着到处走，到时候又淹死了，就没有办法浮上水面换气了。那为了要保护这一些鲸鱼，这个野生动物部门在上个月是表示说，要先暂停这个捕蟹季，因为今年在加州海域至少发生了15起被鲸证实的是座头鲸被渔具缠住的事件。那其中3起呢，就是因为这个捕获珍宝蟹的渔具才去把它缠住的。那不过呢，现在好消息是，现在捕蟹还是又可以开始了。这个官方现在说，现在捕蟹是安全的了。座头鲸每年会从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向北迁徙，在那里繁衍。在春天、夏天和秋天，座头鲸又会以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凤尾鱼、沙丁鱼和磷虾为食，然后再返回南方。所以现在看到呢，这个时间点已经可以了，是可以捕蟹了。
嗯，那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湾区的朋友们就可以开始有这个珍宝蟹啊可以享用了。那可能过去的一个多月呢，大家都在翘首以盼啊，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吃这个Dungeness Crab 哈，这个加州的珍宝蟹是非常有名的。那为了保护这个座头鲸呢，大家就牺牲了这么一段时间啊，来享用这个珍宝蟹美食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知道在湾区关于汽车的偷窃案是让大家非常头疼的事情，这也是大家对于公共安全啊非常忧心的一个因素之一。那现在呢，这个有关汽车的方面的偷窃又增加了一个种类，那是什么呢？居然是偷汽油站的汽油哈，你可以想象到吗？在过去的一周呢，警方在一起 Sunnyvale 的汽油偷窃案中连续逮捕了犯罪嫌疑人，总共6人。这个地发生的案子发生的地点呢，是在 Sunnyvale 的一个 Valero Gas Station 哈。周一呢，逮捕了3名嫌疑犯，周四昨天又逮捕了3名嫌疑犯。他们这6个人哈，可能还有其他的嫌疑人，但是还没有抓到。总共偷了多少加仑汽油？偷了30000加仑的汽油，价值20万元。你就会去觉得非常的奇怪哈，怎么会这样？那么根据 Sunnyvale 市公共安全部昨天表示呢，12月17号的时候，他们就听到报警，那是警员呢就赶到了位于 East Duran 街上的 Valero 汽油加油站。当时一名员工在加油站的有控制监控系统中呢，就看到正在发生这个盗窃案，然后呢认出了其中有一名多次未经允许使用加油站的电脑偷汽油的嫌疑人。所以他们是通过用这个加油站的电脑来窃取这个汽油的。然后呢， 警员到达了之后呢，就对两辆嫌疑车辆进行高危拦截，总共逮捕了三名嫌疑人。那么监控录像显示啊，其中的这一名嫌疑人呢，他是启动了这个加油站一台油泵的电脑，然后把这个通过启动这个电脑呢，操作电脑把汽油就注入了另外一名嫌疑人所坐的车辆中，然后呢他还在这个旁边的垃圾箱里面呢放了一个袋子，结果警方发现什么东袋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是一些毒品，所以可见就是说他们这个是不光说是偷汽油，他们也是贩卖毒品哈，这都是连环的犯罪。那么最终呢，这三名嫌疑犯哈都分别是被起诉了。那么 Sunnyvale 市的公安局公共安全局呢，就是说他们其实发现几周以来啊，这些嫌疑人都在策划一场这个复杂的偷汽油的行动，破坏安全装置和油泵的电子设备，从加油站中偷取大量的汽油。那么当然他们没有具体描述说嫌疑人是怎么样绕过油泵上的安全装置来盗窃汽油的，但是呢他们就说了这些人呢都是相关的，然后总共偷走了30,000加仑汽油，造成这个损失总共是值$2,000,000。
哇，所以现在这个偷窃的行为真的是五花八门，那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也是都要越来越小心，那包括这个偷窃越聪明，我们这一些这个平民老百姓们也需要更聪明来去防范这一些偷窃的行为。所以呢在这边这个报道呢是相当的重要，这个是这可能事关大家每一个人。那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则新闻，这个是关于国税局的这个最新消息，国税局现在要推迟副业赚超过$600需要报税的规定。这个 IRS 周五是在新的报税要求上给了数百万美国人一年的缓和期，就推迟了一项原本是要求要在这个 eBay 啊，还有 Etsy 啊，还有 Airbnb 这一些电子商务平台，如果赚超过$600是需要向国税局去报税的这个新法规。那很多人都是在这一些电子平台上面赚，这个是开启了副业嘛，那赚钱，那原本呢是要收税，现在推迟了。这个推迟呢意味着这些平台不必在2023年初向卖家和国税局发送大量的这个1099K 税表，这也给反对这个$600门槛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时间来推动明年的法律修改。那国税局代理局长说呢，他说额外的时间将有助于在即将到来的2023年报税季减少混乱，也为纳税人提供更多时间来准备和理解新的报税要求。这个国会它是在2021年3月通过了1099K 表$600的这个报税门槛的，这个是作为美国救援计划法案 American Rescue Plan Act 的一部分。这个安排呢本来呢是2022年税年就要生效了，那在这一变化之前，如果在电子商务平台的交易量超过200次，收入超过$20,000才会收到1099K 表格。那当时呢他们是降低了这个门槛嘛，就是说只要超过$600就要收到这个 1099K 的报税单，也意味着在提高一个缺乏税收的领域，也就是一些未报告的商业收入报税的合规性。那$600的门槛呢的确是会影响到很多个人或者是兼职的人，也是为这些收入缴税呢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他们是没有将他们的兼职视为一个业务的，也没有记录可以用于节税的各种支出，那这个呢可能就会让他们措手不及。所以现在的延迟呢对于这一些人来说，他们也许会觉得是好事。新规的延迟呢并不改变哪些收入是应该要报税的，只是国税局会收到哪些信息，卖家和临时卖家还是需要去报告他们的收入。那报告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这一些官方能够看到你的商业交易，所以呢这个就是国税局现在推出的新规定。
好的，如果可能受到这一个新规定影响的听众朋友哈，可以注意一下。好的，那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您来报告一下最新的中国的疫情。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再来谈一谈中国的疫情啊。那在12月7日，中共政府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宣布突然解封啊。那么目前呢，在中国出现疫情是疫情激增哈。那么有专家预测说，中国10亿人口呢，在未来几个月将面临艰难的局面。那相信这样的情形呢，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能够怎么办？好，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首先呢，我请于鹤来更新一下目前在中国的疫情有什么样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呢？
是，现在大陆疫情的严重程度是震惊了世界。从大陆各地传出的视频和消息，我们首先是可以看到嘛，这个医院是人满为患，那殡仪馆呢是大排队。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呢，就是这个北京的一个殡仪馆，它是从早烧到晚，那有家属呢，他是要等一个月才可以轮到去火化这个亲人。那还有这个家属呢，他是在这个微博上面透露说，他还要塞钱给殡仪馆，要塞这个3万块钱，才比较可以优先的去插队去火化他的亲人。那北京青年报是报道说，这个从一个通州区的民政局了解到，需要火化的遗体非常的多，以前大概一天是40具，现在加班加点一天也要有140到150具。那药物短缺也是一个问题，这个民众是疯抢退烧药和止痛药，在国内买不到药呢，还抢到了国外去，那连国外的药呢都被抢光了，所以现在这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那不过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中共当局他公布的这个死亡数据哦是非常的少，是就是非常的少的，是跟这个现实情况呢是非常的不符合的。那为什么就是突然放开了之后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呢，这个据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应急管理负责人这个麦克尔瑞安，他是透露，这是世卫组织说的，就说其实这个中国病例的爆炸性增长并不是因为解除了这个严格的清零政策的限制，其实呢这个爆炸性增长哦，这个疫情的这一波爆炸早就在清零政策放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是世卫组织说的。那这个说法也是被一个北京政法系统的一名官员所证实了，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他是表示说，北京疫情呢，并不是在白纸运动之后才爆发的，早在20大期间，也就是10月中下旬，北京各大医院的院内感染就已经非常严重，到12月初已经完全失控。但这一切呢，都是被中共官方严密的封锁着，一直到当局宣布这个前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去世之后，有关于北京的感染资料才逐渐的对外放开。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大量的老年感染者死亡或者病危，那北京的医疗资源在官方放开之前就已经崩溃了，这个是一个北京政法系统的一名官员他去证实的。那所以这个事情呢是中共的数据呢，一向公开的都只是作为参考而已，甚至连参考的价值可能都比较少。那世卫组织还有一名官员，他就旁敲侧击的证实了，就是疫情当初封控的时候就已经达到高峰了。那很多人就会疑问了，就是说，那这样子封控了，次生灾害之下有这个饿死啊、困死啊、无处求医病死、跳楼自杀的，导致了无可计算的人命的丧失。那现在呢，就是放开了，也是一样，这个药品买断，医院挤兑，殡仪馆爆满。那为什么这个3年的封控期间这么多的时间，中共政府没有去准备好这个抗病毒治疗药物的库存，没有准备好 ICU 的这个医院的床位？那现在又发生这样的惨剧呢，是很多其他国家都没有看到过的。有人就比喻说，这个毫无准备的放开就像是终于允许你跳下一只失事的飞机，却没有给你准备降落伞。那很多人就疑问了，说这种没有准备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今天呢是采访了中国问题专家恒河。恒河先生呢，他是这样说的，他是说这个和中共的体制哦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中共的体制是自上而下的集权统治，那往往这种集权统治它的意志呢就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特别是现在呢就是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身上的，所以当习近平之前把封城取得的成就作为一种制度的优越性，作为个人的政绩的话，是不容许国内有任何人质疑的，那事实上呢国内也没有人敢质疑，所以在政策在贯彻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正确，各种准备工作，各个行业去配合高层的意志，当时的政治需要，他们是不考虑未来的。那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有人会去策划解封之后需要哪些措施。那他就说到了这种习近平就宣传的这个中共体制的优越性呢，在这种时刻呢就被证实了，这反而是这个体制的缺失性，这反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病。那他也就是说，就是连做决策的人他都不知道明天他将会他就要放开了，他前一天呢都还在讲说要彻底的这个清零，坚决的清零，那隔天呢突然就放开了，那包括这个下面的每一层的高官一直到地方都毫无准备，那大家也都是跟着这个摸不着头绪的放开，所以这种毫无准备呢，其实呢这个完全就是生根在中共的体制上是可以去获得解释的，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次放开是毫无准备的。那近日流传的这个国家卫健委的一份内部会议纪要是显示说，现在全中国在3周之内已经有将近2亿5000万人感染，12月20日一天感染了就3700万人，大概是3%的这个人口，这个与国际社会解封之后的情况相比，中国的这波疫情是显得是非常的凶猛，而且呢现在还出现了网络上流传出很多这种白肺的照片，白肺就是肺部纤维化了的这种照片，那大家就很这个很震惊，因为这和现在国外的这种奥密克戎的病毒感染症状是相差很多的。现在国外的奥密克戎，大家很多可能都已经把它当作一般的小感冒去看了。那所以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尤其是现在大量的中共党员还有学者专家去密集的病逝，还有其中不乏很多中共体制内的重量级人士，所以现在这一波疫情的凶猛，好像不但是这个跟国际社会都没有看到过的，而且好像还针对了很多的这个中共党员、学者和专家，这些都是这个公开资料都是看得到的，所以很多人呢就非常的疑惑。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国内有没有什么消息，如果有任何消息的话，欢迎打这个热线进来，热线电话进来和我们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嗯，对，其实呢，大家肯定都在非常关心啊，目前在中国的疫情，医院人满为患，殡仪馆爆满，然后药物短缺，那么在中国的人到底怎么办？就像刚才啊，于鹤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都会很自然的就会在想说，为什么中国这个解封了之后会好像出现这个疫情飙升的这种情况？那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在一些医学专家来看呢，并不惊讶。为什么呢？那我这两天呢，都采访了不同的医学专家哈，那今天我刚刚采访了一位，他是叫哈维里希博医学博士 Dr. Harvey Rich， 他呢是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耶鲁大学医学院流行病学及公共卫生系的名誉教授，他其实本来是加州人啊，南加州人，那么现在呢是他已经是在耶鲁大学任教很久了。今年呢刚刚是退休成为名誉教授那他在癌症病因学预防和早期诊断以及流行病学方面呢都是有很精深的研究啊。 那同时他也是就是像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的副编辑，也曾经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担任编辑委员会成员6年，所以在这方面呢是非常有权威性的。那他就跟我说了有一句话，我觉得哈，就是一个非常精辟的一个总结吧，可以说他说在中国的这种严厉的风控呢，它只能是延长这个病毒的流传，而且呢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它叫吸毒海绵。好，什么叫吸毒海绵？那现在呢我们到了工商休息的时间啊，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跟您来探讨。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的，那刚才呢谈到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名誉教授 Dr. Harvey Rich 哈，他解释啊在中国目前的这个疫情情况。那么其实呢，其实大家心情相信都非常的沉重哈，看到这样的事情呢，都会对中国的家人啊、亲人朋友啊会有担忧。但是呢，其实在这样的问题上面，我们也是试图说要把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理清楚了呢，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呢，在以后怎么样来避免啊？我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当然了，都是基于一些事实。那么这个Rich 的医学博士啊 ，Rich 医生呢，他就解释，他说在他们在科学上，在医学上面，他说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说是从来没有哪一个地方是有可能把这种传染病清零的。跟你想要把它清零，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那么他说这是 never would happen 啊，然后他说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对付这种流行病毒流传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变得不那么的致命啊，让它变得 mild。 因为呢他说所有的病毒包括这个 COVID 的病毒最终会是怎么样，他说最终最好的也就可能就是把它变得mild， 变得不是那么的具有威胁性，然后就像流行感冒一样。那大家知道流行感冒怎么回事对吧？很多人一到了冬季流行感冒季节呢，很多人会感染，然后呢会生病一段时间，有病情有重有轻，然后呢但最终绝大多数人都会好。他说这个听起来呢非常的 unpleasant 啊，就是不是让人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也谈起来也不是那么让人觉得很愉快的事情。但是他说这种流行病传染病就是这样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说，所以怎么来应对它呢？把它变得 mild， 然后呢就是能够去做这个尽可能的去达到群体免疫。在这个达到群体免疫过程中间，很重要的就是保护高危人群，而绝大部分的其他的人都要让他们正常的生活。他说这才是一个好的应对的方式。而严厉的风控呢，不仅是说你没有办法去真正清零哈，然后呢他说会造成这个整体上啊，现在在中国整体上人群他就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他说这就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就很会吸毒这个病毒的，很会吸病毒的这么一个海绵，在它重开之后呢就会起到这种副作用哈，就变得非常容易感染了。他说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澳洲也是哈，它是一个岛屿国，它也是封控了很长时间，也挺成功的，因为它是个岛屿国嘛。结果呢它解封之后同样的就是非常传染的非常的厉害，而且呢死亡率也是比较高一点的。他说这是另外一个吸毒海绵。所以呢瑞士博士啊，医学博士他就说，他说他认为他们就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是说认为早期治疗是非常的关键，一个是就是说群体免疫，然后呢早期治疗，而早期治疗的 非常有效的一些药品和营养品呢，待会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他说呢，这个然后感染数量哈，其实呢，他说你不用去管它，因为这个疫情啊，你要来控制疫情，你不能去看这个感染数量，因为现在这个 COVID 的变种就是 Omicron， 对不对？奥密克戎它就是传染性很强的，然后传染性很强，但是总体来说呢，它的威胁性其实是比较弱的。大家都已经经历过了，我们在美国都经历过了，对吧？现在绝大多数的地方你都看不到，大家还小心翼翼的，甚至还要就是连戴口罩都比较不太多了。他说要看的是什么呢？是看住院率和死亡率。那你要控制这个疫情呢，就是要去降低这个住院率和死亡率。怎么样来降低住院率？就是早期治疗，尽量保护那些高危的人群。那在这些就有这个，就尽可能的早知道，尤其这些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就包括老年人啊，或者有基础疾病的人啊，早期能够测到他们已经是感染的话呢，就保护他们，然后给他们早期治疗。早期治疗呢，很非常重要的几点，他说一个是他提到一点啊，像维他命 D， 他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吃维他命 D。这个呢，维他命 D 呢，它是就是说能够帮助着免疫功能。然后呢，吃维他命 D 的同时呢，他说吃锌和镁啊，这个 supplement。另外呢，一些药物其实以前都讲过的，就是青氯喹啊，还有这个异维菌素啊 ，ivermectin。他说这是非常便宜的又非常好用的药物。那么什么样的情况该住院呢？他说甚至有些人他变得呼吸困难了，他说他们推荐还是要用这些药物和 supplement 营养品来去治疗。但是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好转的话呢，才去住院。他说他讲这个并不是说哈，是这个都是他们是有很多的医生都经过很多的研究，而且现在有很多的统计数据都已经出来了。他说这个他们认为是应该这样做的。然后呢，对于老年人呢，他说已经是有很多的这个教训哈，就是让他们跟感染的跟没有感染的住在一起。他说这个绝对不能这样做。另外呢，他就是说他还提到了。他们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们就发现啊，牙医感染病毒，尤其是感染病毒病情变得严重或者甚至死亡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这个就跟他们的平时的一种 practice 有关哈。那他们就是会用那个双氧水啊，他们因为牙医都是跟病人口对口，他老接触那些病人都是在他们口腔里做事情的。所以他们一直以来呢，就是会用这种双氧水，或者说叫聚维酮碘啊，去漱口的。结果就发现说，这样的一种流程啊，去漱口和清鼻啊，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来这个治疗或者说预防这个 COVID 病毒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他讲了很多，在这里呢，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的来解释啊。那么如果您感兴趣呢，可以关注这个新田的油管频道新田面对面。那他也提到一点，他看很多的关于中国的情况，他提到英文大纪元里面给的报道，中共高官染疫身亡。我说你给我，他还特地，他是他告诉我的，我还没有注意到那篇文章。他说他想要说的就是说，制定政策的人要基于科学而不是基于恐惧。你这种风控政策让中国人是非常的恐惧。其实现在中国人，他说虽然感染那么多，其实大部分人不需要那么恐惧的。就像刚才他讲的那几点啊，去做养生，他说尤其是他说比如说你要去正常生活，你要去锻炼，你要去照日光，这些就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去就是即便感染了也能很快病好的一种方式啊。当然加上你刚才讲的一些药物。所以呢，他说，对政府，你让人他让人恐惧，就是为了要控制人。但是呢，最终他会反咬的。他说现在你这些高官，你高官有什么用？他 他照样的染疫的染疫了，还甚至死亡的还死亡了。当然就说
对，其实他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就很像是我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会讲的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一种这个层面的意思吧。那我刚刚呢，因为我就说这个官方中共官方出来的数据呢是非常的少，他现在出来的数据是解封以来仅仅有七人染疫死亡而已。这个跟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不管是老百姓们他们所闻所看所感，这个都是非常的差距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个中共从一开始这个疫情出来的时候就隐瞒嘛，然后也这个训诫了已故的李文亮医师，一直到现在呢，一直到现在世卫组织都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数据呢也是大大的非常的很有出入的，所以到现在还在隐瞒。那现在呢，大家也都关注到了这个公开的很多的讣文啊等等的，是大量的中共党员学者去密集的病逝了。这个包括很多都是获得这个中国的共和国勋章的知名人士，都在这几天都是因病过世了。这个就很多这个都要念不完的，例如说这个中共正部级退休官员、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那还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原主任兼党委书记陈锦亮，这一些人都过世了。那还有这个例如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胡军，中共所谓的战争英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钦，还有这个国家一级美术师王希中等等，这一些这个很多的中共党员啊，还有中共为中共宣传或者是站台的人，他们在这一次都这个因为疫情这个放开了之后呢，在这几天都是身亡了。还有呢一个消息是12月15日到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个中共年度最重要的经济会议，可是却有不少高官缺席，所以很多分析人也都认为说他们可能是感染了这个中共病毒。那我就看到这个大纪元时报他们是发布了一个特稿，标题呢是说中国的疫情爆发，那瘟疫淘汰邪党分子。那这个特稿我看了是觉得哎，这个标题非常的吸睛，我点进去一看呢，他们是引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2020年3月在理性一篇文章中去警示说，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压力业力大了而来的，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那我看到了是我在想，很多的知识分子可能在科学上认为很理性的人，或者是在无神论教育下的一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瘟疫长眼这样的想法很不可思议，要怎么去理解这个说法。所以我今天是采访了这个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先生，问他要怎么去理解这样子的说法。那他其实呢是相当认同的，他说这个很多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你其实看到都是有规律的，都是有迹可循的，历史上的大瘟疫都是改朝换代的前奏。那他就举例了，例如说东汉的大瘟疫是王朝末世，明末清末的鼠疫也是改朝换代的前奏，还有古希腊的瘟疫、古罗马的大瘟疫、欧洲的黑死病。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还有很多很奇异瘟疫中的奇异的现象，例如说当时这个查士丁尼鼠疫的亲历者，这一个叫做伊瓦格瑞尔的人，他就写道，他说有的人逃离了被感染的城市，他们本人的确还是非常健康，但是他们却把疾病传播到了没有生病的人群当中。还有一些人他甚至于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那还有一些人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他主动的拥抱死亡，拥抱他们，希望能够跟他们一起就是紧紧靠在一起，一起去世，但是呢没有想到没有办法让他们心想事成，尽管如此折腾他们还是健康如故。所以呢他这边就举例了说，其实西方文明呢他们对瘟疫的解释也是这个是上天降下来的惩罚，那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就则认为说是天人合一嘛，人类君主或者是臣民的道德沦丧背离天意时，这个受到天惩，瘟疫地震都是方式之一。这个在很多这个我们中华神传五千年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这个都是要敬天地拜鬼神的。 那所以呢，他这个恒河先生，他对于这个大纪元的特稿，说到这个呢，他是相当认同的。那在这个大纪元的特稿中呢，还引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说的。李洪志先生指出说，人应该要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那他也是认为说，这个人心哦，他是可以去改变的，因为这个中共政权呢，他上台以来已经累积了太多的怨气了，包括这个白纸运动的民怨呐，还有这个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个非常多的这个事情，这个大家都数不胜数了，都知道。那这个法轮功学员也是这个被迫害的20几年，一直坚持的讲真相。那还有这个退党的浪潮，有推出这个三退，去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这个浪潮，现在已经也有几亿人了。所以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个浪潮。那在现在的这个天象变化下，觉得发生什么事情都已经不奇怪了。那恒河先生也是说，这个呢，其实有时候呢，还是要走回传统，去找回自己的善心，这个才是最佳的灵家妙药。这个新田今天采访这个专家也说到了这一个观点，所以也说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的值得探讨的。
对，其实呢，这个法轮功学员在劝导这个中国人三退的时候，他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未来会有灾难淘汰共产党党员及其跟随者啊。那他们告诉大家三退呢，就是不给这个共产邪党陪葬。所以呢，又从某种方面来说呢，现在很多的迹象表明啊，他们说的话呢未必没有道理啊。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呢，您有什么样的感触？那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呢，就希望中国人在大难面前啊，能够意识到，就是像刚才恒河先生他所说的，回归善良，退出党团队哈，保平安。那么这个呢，真的是可以让大家来深思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已经到了，明天就是圣诞前夜了。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圣诞节快乐，也祝您家人健康平安。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